可以了吧，黄海，黄海可以吗？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保守我们接下来的主日学的时间纪念弟兄姊妹的辛苦刚刚主日崇拜，接下来还有中午的时间要主日学，所以求主真是保守我们在主面前有足够的体力精神来学习主的话，也保守我们接下来对圣经的讲解愿意主你的灵来开启真正让我们所了解的是从圣经而来的我们相信你的话带着能力，我们相信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愿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撒迦利亚书的新的一课，那我把它列为第四课。那这四课呢有两章的经文，第五章和第六章。那这两章经文里面呢有讲了三个意象这个撒迦利亚总共见了八个意象，那这是最后的三个意象，在第四章第五章每个意象呢，如果大家仅仅读这个圣经的，大概对你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透过这个圣经的这个讲解呢，希望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意象它所记录的这个含义和所传递出来的教导。那第四章和第五章呢这两章的核心的一个主题，如果把它总结一下，叫做审判。到了第四章第五章是审判。那如果前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前面讲到第二章第三章这个特别讲到那几个意象特别是第三章的意象第四章的意象这个里面讲到基督的救恩核心是八个意象的核心。那到了五章六章呢，开始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主题就是审判。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和末日的审判，那这个在整个的这个圣经的当中是一直有的一个连续性的上帝的作为。那到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光景就接近于世界末日那最近这个凶杀案我们就不要讲其他的，就单单看那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摧毁了，你就看到人类的恶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那这是一个整个向末日推动的这么一个事情。实际上人类历史当中呢发生过很多的这个凶杀案，并不是一件，到处都发生，美国每天几乎都有枪击案。但这个事件有点代表性，是让人看到呢整个世界走向邪恶的那么一个标志，这是蛮有意思的。那看到这一个真正的在整个世界当中所显出来的恶，在整个世界一个摧毁性的一个力量，那这个是我们所看见的。那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在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是会发生特别在提摩太书信，保罗特别讲到末日的光景，到了末日以后人类整个的恶毒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说在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和观察的里面，人类历史走到今天是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道德沦丧，从东方到西方。那之前如果说还有一点点的所谓的道德的，它至少它是宣扬比如说做天子他要这个为民如何如何，要把天命怎么样怎么样，他有个良好的这么一个说法，也包括西方原来的所谓的 royal 是一个什么皇室的一个荣耀的，他有这么一个说法，也许他本身是恶的，但他在宣扬的是这个，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影响还有一个所谓的正面的一个宣扬，现在是赤裸裸的恶毒丛林法则，是全世界都这样。那这个时代走到这一步，和我们所看撒迦利亚书上帝的审判之间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连接。我们刚好也在撒迦利亚书讲到这一段，讲到上帝的审判在世界的恶毒的当中，能不能抓到凶手都不知道，那些真正作恶的人你有没有办法制服他都不知道可以公开的侵略，公开的行恶你都不知道，但在上帝审判的里面这是绝对性的。那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信主的人，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圣经上帝的作为，这些的作为都是建立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面对世界这样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坚定的信心和盼望，因为上帝的权柄没有在世界的败坏混乱的当中失去， 上帝的掌管在整个世界的这个动荡和末日光景的当中依然是绝对的掌权。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看见，是透过圣经看见。如果是透过我们的眼见，那我们就慌乱了，我们就崩溃了，但是透过圣经，透过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上帝的作为，那我们看清楚以后，坚定我们在地上的信心，坚定我们行走天国的脚步，也包括坚定我们传福音的这么一个热心。那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定会败坏，那更加让我们能够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看圣经的预言所描述的这个光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方向的带领。所以第五章到第六章这里面核心的主题讲到审判。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讲哈，这里面的意象有三个意象哈。第五章呢，它开始讲叫飞行的书卷。那你就看起来好像一卷书在天上飞哈，你看起来好像有点无法理解。那它传递什么信息哈？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那这是撒迦利亚所看见的飞行的书卷。那他举目观看哈，这里面特别讲到举目观看，当然是向天看的哈，向上看。那举目观看是讲到高处，在圣经里面经常讲的至高之处神是掌权的，在高处神掌管地上的万有，在高处神俯察遍地，是讲到上帝绝对的权柄。那上帝绝对的权柄是包括上帝对地上绝对的观察，没有一件事情逃过上帝的眼睛，都在上帝俯视的下面，没有一件事情逃过上帝的权柄，都在上帝全人掌管的下面，没有一个恶能够脱离上帝的审判，都在他天国的审判的下面。那这是从这个角度，所以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没有那种所谓的不公平啊，那种的不公义就可以这样子恶毒的下去，我们就无可奈何的接受，没有这样的事情。当撒迦利亚向上仰望，看到神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就在知道，在地上所有的恶没有一样逃过上帝的眼睛和上帝的审判。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面对地上这些恶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不一样。一方面，我们不会因为地上的恶我们就崩溃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用血气我来对付地上的恶，不是的。我们要做的是，上帝要对付地上的恶，上帝让我们在地上做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点啊。所以我再次回头再说，有关查尔斯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很冷静地观察这件事情。那他被杀绝对是一个邪恶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反应这件事情，这个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或者说是一个课题。上帝让我做什么，这个重要。那在士师记，如果大家还记得，当那个利未人他的妾被强暴然后死了以后，他把他的尸首切成12块，散到以色列遍地，大家群情激愤，就发兵灭了便雅悯之派。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吗？这个不是。圣经说他们任意而行，人的那种的愤怒和血气产生的以人为本的所谓的公义的伸张，要留意的，这一点要留意。我们要回到上帝的旨意面前，上帝让我做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上帝观察世界比我们清楚，他观察每一个人，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上帝比我们清楚。那上帝要做出的反应才是绝对正确的反应。那对于我们个体活在地上，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心意是如何，然后我是回应上帝对地上反应。我说所有的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和所有的事情都是三角关系，不是两造之间，是三角关系。上帝在天上，当撒迦利亚仰慕向天观看的时候，那是一个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视角。然后上帝让我知道在地上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我就怎么处理，而不是我不顾上帝这个视角，我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按照我个人的反应，一定会出错。这一点我们要清楚。那这是一个绝对的原则哈，我叫做 Great Angle 哈，是一个金的一个三角的原则。我们和 Golden 和 Golden Angle 是一个三角的原则。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和地上的事物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互动都是从上帝那领受他对我的心意，让我去互动。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不是我本着自己想做的。这个很危险，所以这个是我们面对这个时代，我们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向高处仰望，他看见上帝的作为哈，这是一个点，我这里要说的。那飞行的书卷在圣经当中，它特别讲到神的话。那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是绝对的，神的话包括他的旨意啊。所以我们查创世纪，你会神说有就有了。那个说呢，当然那个话也包括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耶稣基督的 word， 是讲到神的话。那神的话是什么呢？是神的旨意，是他的心意。当神的旨意他的心意发出来的时候，就一定会实现，因为有神的绝对的能力在他的话的当中，他说就可以。那这个是神的话，那人的话就没有这么肯定。有的时候我们的话可能是错的，我们说什么想要干什么，那可能是错的。那所以神的话是有绝对的能力，说飞行的书卷是讲到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呢，包括神的话语的能力，包括神话语的内涵。因为神的话语当中是他的旨意和他的旨意对人的光照，神的话语会光照人的，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行为，我们的心理的状态都被神的话语光照。所以为什么要学圣经？如果我们不学圣经，我们没有神的话透过他话语对我们的光照，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所说的到底是否是对的，我们不知道所行的到底是否是对的。那当我们很确定我说的是对的，我行的是对的，是从神的话语来的，因为只有上帝是绝对的，他说是对的。那这个事情那很重要哈。我刚刚这个辅导过一对年轻人啊，做婚前辅导，我用什么辅导？用神的话来辅导，圣经是这样说的，那我们按照神的话就绝对是对的。如果你不按照神的话，自己想的，按照过去我们的 culture， 我们的背景，那就是不对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讲到书卷。那书卷它光照，它给属神的人指引对的方向，也同时给那些不属神的人，给他一个审判的这么一个标准。违背上帝的话，就是违背上帝的圣洁、公义和上帝的美善。那这样的情况就一定在神的话语面前被审判。那耶稣说，不是我审判你，是我说的话要审判你。神的权柄和神的话是一体的，我到底有没有活在圣经教导的里面，还是我违背圣经的教导，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界限。所以当我们在地上，我们看人所说的，包括看那些演讲家，包括看一些所谓名人他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怎么判定他的讲话，我接受到底不接受，我们凭什么判定，这是个挑战。是凭着圣经才在上帝面前是被认可，凭着我自己就有可能会出错。所以会有很多人很会演讲，会迷惑很多的人。所以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绝对是存在着风险，只有在圣经，在神的话语的面前，它是绝对的准确。所以飞行的书卷是讲到神的话，他在地上通行。那他的话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属他的人在他话语的当这个面前得着神话语给他的带领和塑造蒙恩，另外一个在神的话语面前被他审判，也不合神的话语。那你要问这个问题，这些在神的话语当中被审判的人是不信主的吗？是从来不知道上帝的吗？不是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完全不知道神的， 他们所做的一定违背神的话。在罗马书第二章讲到，他违背良知，上帝的话写在人的心里面，人的良知是上帝所写的，那违背他的良知，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是信上帝的，他也不在乎甚至抵挡上帝的话，都在上帝话语审判的里面。那这个书卷出去审判的有两个对象，一个是选民以色列人，是抵挡上帝的人，一个是外邦世界所有的国家。那飞行的书卷是代表这个含义。然后这个书卷呢，它是长20肘宽10肘，这个书卷好大啊。为什么书卷这么大呢？有两个含义哈，一个是这个书卷足够大，它有足够的内容，足够的清晰，圣经足够建立我们的信仰，足够多了，上帝给的一定够的，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在说什么呢？这个宽度刚好是圣殿殿前廊子的宽度啊，这个圣殿前面有个廊啊，刚好是它的宽度，是讲到这个宽度是进到神殿的这么一个尺寸。你在神的话语的当中，你才能够进到神的殿的里面，刚刚好。那是讲了这两个含义。所以圣经里面很多这些的意象当中有一些的描述呢，彼此有相关的哈。那这是一个这个角度。然后第三节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的咒诅。那在这些经文的里面，他特别讲到咒诅这件事情，也是用神话语的标准来咒诅遍地。换句话说，在神话语标准的当中，你能够进到圣殿里面的人是不受咒诅，但在之外的就受咒诅啊。这是一个在这个影像表达当中所传递的信息，要受咒诅。那这个咒诅呢，就包括我刚才讲的两种人，一种是完全不知道神话语的，他一定不在神话语的尺度里面。那另外一种呢，是这个话语他听了他也不遵行。那这个呢，审判就都有。那这个审判呢，就包括选民，也包括遍地所有的人。如果大家留意哈，看这个生命记28章，生命记28章的里面，他讲上帝的祝福和上帝的咒诅。在上帝的祝福的当中，总共有14节的圣经，在上帝咒诅的里边有42节的圣经，是1/4是祝福，3/4是咒诅啊。这是生命记28章。然后你听耶稣讲撒种的比喻，有4样的情况，1/4是蒙恩结果子的，3/4是没有的。那很有意思哈，所以在这个里面你会看到这么一个比例哈。在圣经里面，它很多的犹太人的这个数字观是非常强的哈，他们做生意厉害，他们本身犹太人有这个希伯来文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字的，所以他把这个字母拼在一起，那里面有很多数字在里面的哈。上帝是最厉害的数学家。那在这个里面会看到这个数字给人的这么一个 impact， 一个冲击，这个咒诅。那我就问，上帝是祝福人的神，为什么咒诅的话是祝福的话的3倍？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如果说上帝是祝福人的上帝，应当全是祝福嘛？为什么在话语当中有3/4是咒诅，1/4是祝福？生命记28章。那这个里面，我就回到撒种的比喻，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耶稣撒种的比喻跟他是有对应的，你会看到一个对应，是真正结果子的，那不一定是这个数字哈，未必是这个数字哈，但是这个比例所产生的这个影响是这样的。那真正结果子的是少数，多数呢是不结果子，所以耶稣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他有多少之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蒙恩的人多数是抵挡上帝的，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确实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一直出现，旧约的以色列人， 到新约的外邦人都是一样的。那在这个圣经所揭示的人的本相的当中，如果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要大大的感谢上帝，那我们也一定要成为蒙恩的人，不然我们对自己也包括对这个信仰，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大的这个损失和不应该发生的情况，但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我今天跟我太太来路上，我在聊这个事，我说做牧师啊，真的是很大的挑战。你眼睛所看到的信徒的情况，那心里面的焦急，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好像哎呀，怎么这么困难？那心里面真的很困难啊。所以怪不得这个摩西啊，在这个旷野跟上帝说：“算了吧，你接我回天家算了，我这活不干了啊，干不了。”那这个挑战是很大，但是上帝会用这样的人，他也会真正透过他们救那些真正要得救的人，那这个价值就极其的高啊。所以圣经说有一个人认罪悔改，天使都为他欢呼。是的，啊，在人看起来这个数量好像很大的这个 impact， 对上帝来说质量是最重要的。有一个，那只要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有一个弟兄姊妹真正进到天国的里面，那他是上帝的儿女，这个价值无穷大啊！这个是从这个眼睛来看，那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也看我们自己，不要管这个世代怎么败坏，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纯正的信仰，我们自己要真正建立我们的信仰，确实是通到天国的道路上，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对每个信徒来说是重要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在这里面讲到遍地的咒诅这件事情，这是个事实啊，但是怎么面对这个事情，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啊。那后面的经文，然后他说呢，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啊，这个里面蛮有意思的。他说遍地咒诅，但是他讲了两件罪行，一个是偷窃的，一个是起假誓的。那为什么没有其他的罪行呢？那讲人类的罪多了啊，多了去了。在十诫当中，后面的五诫有很多犯奸淫的、杀人的啊，还有很多啊，这个贪恋别人的这个家产的，这些都是犯罪的。那这个里面为什么只取这两样啊？那这两样呢？是在这卷书的当中，撒加利亚所领受的有关上帝审判的好像十诫的一个概述，他以这两样来概述上帝所有的公义和圣洁。那偷窃呢，是在上帝面前站立不住的，或者说违背上帝公义的这么一个衡量的标准。那偷窃呢，就违背上帝公平公义，那上帝是公平公义的啊，所以在圣经教导的里面，别人抢我的外衣，我礼仪给他，而不是别人抢我的外衣，我把他礼仪外衣全部抢来，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那这一个给在说明什么呢？在说明我有损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绝对不违背公平和公义，不管别人怎么样，别人抢我的一定是违背公平和公义的，但我绝对不违背。这是很重要一个偷窃的这个点。如果大家还记得，在这个约书亚记，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第一个大罪是什么罪呢？亚干在耶利哥城偷窃了衣服和金子，所以上帝就让他们失败，他们打仗接下来就失败了。上帝说你们当中有偷窃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人内心当中这个罪，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一个罪，偷窃。那这个偷窃也代表说我去贪恋别人的东西也是偷窃，那个本来不属于你的。那包括奸淫也是偷窃，那本来是你不应该去做的，它都可以和这个方面有连在一起啊。说这些的罪，杀人啊，这个是你不能取别人的命，那生命在上帝的手中，这个都是有关联的啊，这是一个罪。那另外一个呢，是起假誓。起假誓是讲什么？讲我们内心哈，前面是讲到肉体的这个罪行，那起假誓呢是讲到我们内心良知的一种的状态。 那在提摩太前书保罗特别说，那个真正爱神的人，他有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那这是真正信主的人，他在他内心他一定要守住这个。从这个角度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真正信主的人不会撒谎，不会说谎言的。那这个世界你看到这些世界的那些的政客，个个都是撒谎高手，而且撒谎到一个完全知道你知道我在撒谎，我仍然会撒谎，就是这样子。这是世界的光景，但基督徒不是，所以他内心的那个清洁和手上的清洁，这是整个律法的代表。所以偷窃是手上的清洁，其假事是内心的清洁。那如果是这样，他是活在神的圣洁的公义的里面，如果不是，他是违背的，就要被咒诅啊。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信息传递出来啊。然后在后面的经文，必按书卷上的话来出面，那上帝有咒诅的。那这个包括选民，包括世人。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了。哎，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段话哈。那上帝使他的书卷进到他的家里面，然后呢，最后产生的结果是毁灭，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上帝的祝福和上帝的咒诅都有功效。所以当他是这样一个人，上帝的咒诅会进到他的家里面，为什么没有立刻就毁灭呢？给他悔改的时间。如果他不肯悔改，他住在他家里面一段的时间会警告他，但他不看上帝的警告，他不理上帝的警告，到最后他会毁灭，所有的全部会灭掉。那这个就可以引申到我们个人的信仰，包括叫做教会的。如果在我们个人的信仰，包括在教会的里面，已经有圣经的话清清楚楚告诉说，你要守住上帝的圣洁公义，不可以违背上帝的话，在教会的里面放着，留在教会的里面，留在他信仰里面一段时间，他仍然不肯改变，最后就是全部毁灭。那这个是这段话的含义。书卷，神的话在我们当中是这样来运行的啊。所以听见神的话就去行的，耶稣说，就好像你把房屋建在磐石上，听见他的话不去行的，你就把房屋建在沙土上，风吹雨淋就毁掉啊。所以神的话在这当中，书卷代表这个含义。好，我们看后面第七个意象。那这个里面呢，讲到妇人啊，讲到妇人啊，这一段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复杂啊，待会儿我会给大家来描述啊，请大家来自己也来思考一下。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凡所出来的箭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是凉气。又对他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这里面讲到异象凉气，那这个凉气是什么呢？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呢就好像一个罐子一样，这个器皿有多大呢？大概是八盎司那么一个容器啊，八加仑啊，八加仑，八个加仑，八个加仑的容器是多大呢？算成升大概30升，是我们大概，我们如果大家开车哈，你还是油车哈，不是这个电车的话，大概你加油是最小的量，也就30升哈，可能还30多一点，就那么一个油箱，30升的量，然后呢，把一个女人装进去，那你说装得下吗？那么小的量装得下吗？哈，前面那个书卷那么大，后面这个凉气这么小，他讲什么呢？讲罪恶虽然相当的大， 相当的厉害，相当的膨胀，但是在上帝手中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器皿，被上帝完全的控制住，掌管住。讲了这个啊，所以我们在过去的那个神话的当中哈，你包括看这个阿拉伯的神话，什么阿拉丁神灯啊，什么把一个灵什么收在里面哈，我们过去中国人讲这个孙悟空啊，什么把一个人收在一个什么罐子里面，就啊，人都会有一些这个想象，是讲到能力会使一个很大的物体进到一个很小的地方，是讲的这个意思。那这个量器的这个含义呢，有点类似哈，就是上帝的能力可以把所有的罪恶放在这个里面啊，讲到这个问题。那在这个里面呢，开始出现人物，就是这个量器当中呢啊，第七节，我见有一片铅举起来，坐在这器皿中的是个妇人。我先讲到这个妇人哈，那这个是在圣经当中的语境，讲到败坏的代表。那这个呢，又讲到行淫的妇人，在启示录特别讲到巴比伦，大巴比伦就好像是一个行人的妇人哈，所以做姐妹不要觉得心里面觉得好像被歧视啊，不是这样子，这是一种的形容，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罪恶，淫乱的罪恶啊，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讲到上帝说，我娶以色列人，把他当成我的妻子，但是他犯了淫乱，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讲到淫乱哈，所以上帝他是丈夫，然后以色列是他的妻子，然后他犯了淫乱，从这个比喻那这样一路的延伸啊，到这个词包括在启示录都讲到大巴比伦，也讲到行淫的妇人，本来归附上帝应当是圣洁，但是行淫，那世界则更是一个行淫的，是一个淫乱的罪恶的一个世界啊，用这个比喻。那在这个当中呢那个圆铅在讲什么呢？圆铅是盖在这个量器上的那个铅，那他把它呢举起来，是给撒加利亚看，罪恶举起来给撒加利亚看，这个是罪恶，他在这个当中，他被上帝完全的掌管，他并没有失控啊。然后呢，上帝会有个铅盖住他，但上帝也给撒加利亚看，说这是罪恶，是讲这个含义。那这个含义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虽然这么大的罪恶到处发作，到处有人要发核武器要毁灭全世界，这个罪恶还在上帝掌管的下面，这是一个角度哈。另外一个角度，上帝揭开那个铅给我们看，我们才能够看到真正罪恶的本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人不要随便给人家去定位的，这个是很需要谨慎的一个事情。无论是我们反对的人，我们所赞成的人，是本着我们的观点，还是上帝给我们看见，这个是我们需要把这个当中要留意的。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观察和上帝的观察划等号，这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留意在地上的人和事物，当大家都说他是恶，大家都说他是善的时候，我们需要把那个最终的裁判权交在上帝的手上。我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基本的良知判断，有的，但是呢，对一个事情，对一个人的绝对的判断要放在上帝的手上，这个是要留意的啊。那最近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这个 Charles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看网上一大堆的评论出来，各种各样的评论，那我自己站在当中，我就说 wait a minute， 这些的评论是本于什么评论呢？他们所了解的信息有多少呢？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人，我个人从来不知道这个人，突然这个人出现了，那他的背景到底怎么样呢？他们所给他的描述的这些的话是不是很完全很准确呢？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所以我不能以某个人的视频、某个人的评论就做一个最终的结论，我个人觉得那是相当没有智慧的，是一个比较轻忽的一个判断，那是需要留意的。作为基督徒要有智慧，基督徒的智慧从哪里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敬畏这位上帝？他是怎么看这个事情？他怎么看这个人？而不是我自己就血脉膨胀，然后就出来以后就 做一个结论，这个呢是需要留意的。求上帝给我们基督徒智慧，基督徒应该是有智慧的，是超过世界所有的人的，是基督徒应当有智慧的。那怎么样去判定，这个是留意。上帝把那个铅盖子举起来给撒迦来看，这是罪恶，给他看，他看到了。好，后面第八节，天使说这是罪恶，就把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铅扔在凉气的口上，讲到上帝的掌管，上帝全然的掌控啊！我说这个世界洪水滔天都在上帝全然掌控的下面，就算发了核武器也在上帝全然掌控的下面，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看到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天使给撒迦来看，然后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他们的翅膀中有风，飞得极快啊，翅膀如同鹤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之间。那这两个妇人是谁？这是一个有一点争议的地方。那我个人是同意 John MacArthur 对这两个妇人的解释。那这个呢也是讲到和这个凉气中的女人是类似的，是将罪恶提到空中，是使这个罪恶更加发作，更加被高举的，是讲的这个含义。那从撒旦来的邪恶的势力是讲的这个，所以罪恶呢会被高举的，罪恶会被提升的，罪恶会被在整个全地各地方来推行的，那是讲到这个事情。所以跟审判是连在一起啊，是讲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两个女人应该所代表的是邪灵，是邪恶的力量。那这里面有一点点的这个可以参考的，就是他用鹤鸟，那这个鸟呢它叫 stock， 这个鸟，这个在圣经的里面大家看利未记叫不洁的鸟，是不洁的。那从这个当中来连接这个点，所以它是邪恶的，是不洁的。然后呢在这个事情所产生的这个方向是这样。那后面还有经文再继续做这个证据。后面讲什么呢？第十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示拿地是哪里？示拿地是建立巴别塔的地方。示拿地是讲的人类的罪恶集中在一起，来高举人的名，来抵挡上帝的一个标志，巴别塔。那昨天我参加一个小组，他们查经查创世纪，就查巴别塔这件事情啊。人类犯罪以后，他就建一个城，建一个塔，这个城是我的势力范围，这个城都是我的，然后呢把别人挡在外面，然后我再建立一个塔，我要高举我的名啊。所以在这个中国很多这个叫将军府啊，那皇宫当然是主要的了哈。各地建皇宫，皇宫一定会有一个围墙，然后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塔，这是皇宫，我在当中做王啊。那还有很多的富豪也是建立一个大的一个院子，用墙然后建立很高的一个建筑，这是我的家啊。所以巴别塔这件事情是所有的人离开上帝以后，人的本相就是这样子，无论是个人，无论是群体，无论是国家，都是一样的，建墙建塔，然后高举自己的名，都是一样。包括现在这个普京他在干嘛？他在建巴别塔嘛，是吧？这是我的大俄罗斯啊，土地要宽，然后建立我普京的名，我是普京大帝，一样的啊。金家王朝、金三胖都是一样，日光之下没有新事，都是一样，都在建城、建巴别塔。那这个是讲到罪恶的象征。那这个女人，她被那两个女人带到那个地方示拿地，给她建造房屋，给她建造她的巴别塔，罪恶在世界高举啊。 这个是经文所演绎的内容啊，这是第七个意象。好，我们再到最后第八个意象，第六章。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啊。这里面又需要大家来了解哈，这个四辆车呢啊，是讲到从神来的能力。那上帝经常用四这个词来讲上帝的能力，是四方的意思，是全部的意思，包含这个含义。然后呢，两座山，这两个山是什么山啊？这个挑战哈，这两个山呢应该是锡安山和橄榄山，这两座山。那这两座山代表什么含义呢？在撒加利亚的那个年代未必那么清楚，他们知道锡安山，锡安山是做王的，是上帝王。橄榄山是什么？耶稣基督在那里祷告受难的橄榄山，讲到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救赎，这两样在人类历史当中一直是存在的。锡安山、橄榄山，那为什么是铜山呢？铜是代表 strong， 在那个年代铜是代表最强的、最强大的、最强的这么一个力量的一个象征啊。所以上帝他掌管四方，然后他的能力是在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救赎的当中展现出强大的力量。他的掌管是绝对他强大，他的救赎也是绝对的，也是强大的。那对于所有得救的人，在上帝这个两个铜山的里面我们一定会得救，但那些犯罪的人在上帝这两个里面他一定是受审判，绝对性啊，在这当中来表达。然后马车，所以前面我们讲过马车哈，现在又出来马了，第一个意象直接讲到马车了哈，后面又讲到马了。那第一辆马车烫的红马，那这样我们就了解红马是代表战争啊，流血。那第二辆是代表黑马，黑马是代表瘟疫啊，饥荒瘟疫。第三辆是套着白马，白马是代表得胜的。第四辆套的是斑马，那斑马是代表这个死亡啊，主要代表这个，代表死亡的，就是灾祸和死亡的啊。那这个中文呢翻译的有一点点问题哈，就是我们需要看一些英文的。他说带着有斑点的壮马，这个不对哈。如果你看这个ESV 的圣经就可以了。这个壮马是指前面的四个马都是强壮的，不是只是斑点的壮马，这个不对啊，这个中文的翻译这个不对啊。所以我说我们在海外有机会能够大家懂英文啊，中英文圣经一起看，我们需要中文的背景，也需要英文来帮我们，因为中文的翻译很多时候和这个原文之间是有距离哈啊，这个我了解，这个没有大的真理的问题，但是对于圣经来说，我们需要明白的更加准确哈。所以它是壮马是这样 ，all of them strong 啊，所以前面四个马 all of them strong 是讲的这个壮马啊，然后你看后面的经文才不会有矛盾。那上帝的在地上兴起战争，兴起这个饥荒，他会得胜，他也会兴起瘟疫，也会有死亡，也会灭绝人啊！这个是神在四方的作为，面对咒诅啊，面对审判，上帝的作为。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在五章六章哈，包括前面所有的经文，当他讲到天使将他主的时候，都是对基督说话的哈。不是那一个，不是那个天上上帝仆役的天使啊，讲到 the angel of God 也代表这个基督的哈，在大家这个身份搞清楚就可以了。然后第五节，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讲上帝差派出去掌管万有啊。”所以基督徒，我们从地上，我们应当可以看见上帝在天上的全然的掌管哈。大家还记得这个伊丽莎被这个那个王围攻的时候，派军队来的时候，他给他仆人开他的眼睛，看上天上的火车火马啊，然后他的仆人就不害怕，原来是怕的要命，被敌军围城了，他已经看天上的火车火马，伊丽莎看得见。那作为基督徒，你应当能够看见天上的火车火马，上帝在掌管，在保守啊，这是我们应当能够看见的，给我们力量。好， 靠着黑马的往北方去，白马跟着去，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啊。但靠着黑马的啊，讲到这个饥荒，这个惩治必定会得胜，往北方是巴比伦。那斑点马往南方去，南方代表埃及，在当时是埃及啊。那这两个方向影响到所有的与上帝选民为敌的国家，强大的国家，上帝都要惩治的。那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看到很多人逼迫基督徒，很多人逼迫教会，在上帝面前都会受到惩治，没有一个人他可以幸免。虽然在人看起来他很厉害很成功，虽然在肉身的时候他也没问题，他可以寿终正寝，但在末日地狱的当中他一定会受到惩罚的。所以这个点我们要看得清楚哈。然后撞马出来，要在遍地行走。那这个撞马就讲的 strong 啊，是这些所有的马啊，这里面讲到 strong horses 啊，所以你看英文就比较好了，就不是那一个撞马，是所有的撞马都出来啊，这是跟前面经文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翻译如果有偏差的时候呢，这个后面的经文解释就会出现一些困难啊。然后 come out， 然后他们到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在遍地通行神的能力，在四方通行神的能力。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经在北方安慰了我的心，是讲到神在巴比伦已经行了他要行的，神的心得安慰，对巴比伦的惩治就已经实现了，神在那里的作为已经实现了。就讲到这个。好，那这是这段的经文啊，这几个八个意象。那到后面这一段啊，这个前面的意象呢已经完了哈，八个意象哈。那到第九节和第十五节就是有论述的这个部分。那这个论述的部分呢，也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是在这当中呢带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啊。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哈，还有14分钟，所以要快点把这个讲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班牙的儿子约西亚家里面。你当日要进去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但戴在约书亚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啊。那这里面出现三个人物，但这三个人物是谁呢？这三个人物呢，大概有五样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那第一样呢，他们都是流亡的，被赶到巴比伦的。第二样呢，当然是从巴比伦回归的。第三样，他们都是敬虔的人。第四样，有可能他们都是祭司。第五样呢，他们都奉献金钱给耶和华的殿。那这是五样，这是这五样。那这五样呢，是代表当时的一批的敬虔的人，也代表当时所有的敬虔的人。他们被掳了，掳到巴比伦，现在被上帝救回来，他们带着敬虔的心来到上帝的圣殿面前啊。这一点很重要哈，不是被掳了回到以色列就开始享受他的生活，而是来到圣殿的面前来奉献他们的金银，要在上帝面前侍奉上帝，使他们被掳这件事情的真正的本质原因得到解决。他们被掳是因为他们背离神，没有真正的敬拜上帝。现在他们回到上帝面前，上帝救他们回来，他们要好好的敬拜上帝。那这个点对很多信徒是个挑战，特别出信的哈，有些信徒遇到难处，哎呀，来到教会啊，祷告啊，请大家为我祷告啊，然后啊得帮助啊，得了帮助以后人不见了。一段时间遇到难处，又回到教会啊，大家为我祷告，我就有这个问题啊，祷告完解决了又不见了。这个情况会一直出现。耶稣医治10个大麻风的，9个回去享受人生，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到耶稣面前来跟随耶稣。人在天国的面前相当的困难，人信了耶稣能够定睛在我信了耶稣得着的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极大的恩典对人来说是相当的困难，往往被地上暂时的这些的东西缠累住。那 没有办法定睛在真正天国永生的盼望上，这是人最大的困难，也是极大的遗憾啊！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信仰当中非常大的挑战啊！这包括我们弟兄鼓励我说参加主日学，这本身也是个挑战的。当然你回家看也可以哈、啊，但是如果你的心对这个主日学不重视，这个本身也是症状之一啊，是吧？你对神的话没有足够的重视，对天国这个事情没有足够的重视，你的 primary 到底是什么？你要问你自己的。那如果我的盼望是天国永生的盼望，我在地上的情况，我的时间安排 schedule 一定是不一样的，不是 I'm so busy, I cannot go to church. You busy to what? 你忙去做什么？问题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在一开始在这个时候讲这三位是讲到他们是敬虔的，他们是蒙耶和华所祝福的啊，用这个方面来表达。然后第十二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啊。讲到这个大卫苗裔建造他的殿啊，这句话我们现在看就比撒迦利亚的时候看要非常好的，要非常容易的啊。因为呢他说呢，他要在本处建起来，建造耶和华的殿是很快就能够建起来的。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来建起来。撒迦利亚这段话是指向将来，预言将来啊。然后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在两支之间筹定和平。这了解了哈，这两个职分之间对他来说是相合的，否则是不合的。因为原来做王的必须是犹大的后裔，做祭司的必须是利未的亚伦的后裔，这两个不可能在两个支派的里面不可能相合的。但是这一位在他两支之间是相合的，那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是犹大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他是祭司，君尊的祭司，他又是做王的，又是做祭司的，他又是先知。所以我说，对于我们当下的信徒，我们太多的机会做事后诸葛亮，我们信仰应当建立的好。因为我们走在历史的比较靠近尾端的时候，看前面发生的事情，上帝预言的事情，一个一个事情就摆在我们眼前，应当会更好啊。但是这只是应该一下，到具体是不是更好，那就不一定啊。那两支之间筹定和平，我们一看阿门啊。那在撒迦利亚当时的时候一看，哎，怎么可能，这个人又做君王又做祭司，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他们会迷惑的哈。撒迦利亚没有迷惑的哈，他知道他的预言谁，但很多犹太人他会迷惑的，哎，这什么情况啊？对，很有趣啊。然后这冠冕要归西脸、黑带、多贝亚、耶大雅和西法雅的儿子贤哈，这叫约西亚啊，这讲到这个约西亚这个名字。那他这个名字和这个约书亚应该是同样的一个人啊，他用他们那个时候经常有两个名字啊，也是这样子。那这个名字是 Jens， 是给他力量的这个含义啊，并不是名归他，是给他力量，然后放在耶和华殿里为纪念。那第十五节，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远方的人也来建耶和华殿，怎么可能呢？怎么会有远方的人建耶和华的殿呢？耶和华殿都是回归的犹太人呢、啊、巴比伦回来了，远方人怎么可能来建耶和华的殿呢？我说我们事后诸葛亮，我们又看见了，我们现在有机会参与耶和华殿的建造，在基督里面神的圣殿的建造啊。那这个是撒迦利亚在公元前五百多年的预言啊，我们现在2500年以后，我们看到这个预言的实现。那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必然成就，这是必然成就。那这个很有意思啊，留意听耶和华的话，这是必然成就，就是如果你留意看耶和华的话 ，obey 他的 voice， 你会看到这个事情必然会成就的，是神开撒迦利亚当时的那些犹太人眼睛，让他们看见，撒迦利亚看见，那这个大卫看见，摩西看见，亚伯拉罕都看见了，那个当时敬畏的人，如果他真正听神的话，他会让他看见，那是个事实，一定会发生，虽然还有五百多年以后。那这个概念对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看启示录，如果我们留意听启示录的话，这个事情就必然实现，你看到它一定会实现，世界末日启示录的预言一定会完成的。那重要的是我在哪里我在这个预言当中是否真正站在那里。那如果你留意神的话，你是属于留意神话的人，这里面讲的 obey the voice of God， 那你一定就是不但是我知道并且我 obey， 我遵行神的话，那这个预言实现就属于你。好，那我们就我好像我这个猛踩油门哈，这个把这个内容就在时间已经快到了，就把它讲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思考题和天空题稍微过一下，我就结束今天的主日学。那飞行的书卷写着咒诅、罪恶、神恨恶的罪恶很多，为何只有偷窃和起假誓？我刚才讲到一个手上的清洁，一个是内心的清洁，这两个是代表这个含义。那像真正属神的人，手上是洁净的，心里面是洁净的。啊，不是我外表好像很好很敬虔，心里面是有罪恶，这个不行。哦，我心里面很圣洁，外面做坏事，这个不是真正的圣洁。啊，这个是也是对人的这个诡诈的一个很好的回应，偷窃和起假誓。啊，第二，神的书卷如何进入偷窃和起假誓人的家？如何藏在他的家里产生毁灭？我说这里面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提醒，一个是咒诅。那这书卷进入他的家，他是属神的人，不属于神的人，这个书卷进不去的。那属于神的人，他到底有没有听到或者看见书卷的警告，他就悔改了呢？还是继续应着景象来抵挡呢？那就决定他的家将来的结局。那如果抵挡，将来毁灭，所以连房屋、连树木、石头是一毁，全部毁干净，啊，毫无存有。啊，第三，为何器皿中坐着一个妇人象征罪恶，另外两个抬器皿的女人是谁啊？这个里面我说，如果我们不在主日学分享，你自己读就很困难啊。那这个是大巴比伦，也讲到上帝属他的这个选民是他的妻子，本应该圣洁，后来行了污秽，用这个来表达啊，讲到这个大巴比伦是污秽的。那抬两个量器的也是属于邪恶的助力啊，和他们一起把它放在这个啊。这个巴别塔的地方，让他能够高举这个邪恶的名哈，这个含义是这样。第四，上帝为何不向先知描述他在世界的作为，而是用异象的方式来启示呢？大家听了很多哈，你看了这么多异象以后，你会觉得这真的很晕呐、啊。如果这个不讲一下，这个不解释一下，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上帝只把他的信息传递给要听他话的人。The obey the voice of God。 那耶稣讲比喻，门徒说，主你为什么用比喻？耶稣说，我这个比喻要解释听的是那些真正跟随他的，那些不跟随耶稣的人，这个比喻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封闭的信息，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跟随神的人，他会把那个意义告诉他，不跟随他的人，对他们就是一个不清楚的一个比喻啊，这个含义是一样的。好，第四，犹大很多人被掳，上帝为何要先要从这个要先从先知哈黑带多比亚耶大，我这个字有点问题啊，先从哈那个枝要拿掉，要先从黑带多比亚耶大亚取金银啊，上帝取金银建立他的殿是从敬虔的人这里取的。那些不属于神的人与神的殿无关，那能够和神的殿有关，也和神的祝福有关，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教会不会随便接受那些不信主的人给我们奉献啊，如果接受，你要清楚你奉献的是什么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哈。好，第六，大卫的苗裔被神拣选做君王，亚伦的后裔做祭司，如何两支可以合一呢？耶稣基督。那我讲撒迦利亚书是仅次于以赛亚书对耶稣基督的预言啊，这里面啊，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哈、啊。那我们就天空体很快地把它过一下。第一个，信主的人需要口中诚实，信主的人需要心中诚实，这两样。 口里面诚实，心里面诚实啊。这讲的特别讲到这个偷窃和欺假式的。第二，遵行神的教导，建立生命；背离神的教导，毁坏生命，一定会毁坏的。背离神的教导，一定不会有好果子的。所以呢，书卷里面有祝福，有咒诅，都有的。第三，神用真理判定活在罪中的人，神用恶人惩治活在罪中的人。所以兴起巴比伦也是惩治那些背离神的恶人。第四，神用异象超越所有人的理性，神用异象开启敬虔人的悟性。敬虔人，神的异象才会开启给他，让他知道神在说什么。第五，神会使用乐意侍奉他的人，神会使用预备侍奉他的人。乐意和预备，我预备好啊，我愿意侍奉，神会使用他啊。那没有预备，大概也不会乐意啊，呵呵，也许会感动一下，也许吧啊。第六，旧约先知预言耶稣基督救恩，旧约先知依靠耶稣基督救恩啊，特别耶稣基督诞生啊，旧约以前人靠什么得救？靠耶稣基督的。撒加利亚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救恩的认识哈。好，我们来做结束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啊，用你的圣言来开启我们。虽然写了很多在人看起来难懂的意象，但是我们知道真正敬虔跟随的人，你会开启我们看到的意象所承载的信息，让我们在主面前来蒙恩。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